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卢克伍德一直说要为我在魔法部找一份工作，等我从魁地奇球队退役之后，你知道我不能一辈子被游走球追着打，是不是？观众席上发出了痴痴的笑声。那就表决吧，克劳奇先生冷冷地说。他转向地牢的右侧，请陪审团注意，同意判处监禁的举手。哈利朝地牢右侧望去，没有一个人举手。许多巫师鼓起掌来，陪审团中有位女巫站了起来。怎么？克劳奇吼道。我们想祝贺巴格曼先生上星期六在对土耳其的魁地奇比赛中的出色表现，为英国队争了光。那女巫激动地说。克劳奇先生看上去怒不可遏。地牢里掌声雷动，巴格曼站起来鞠躬微笑。混账！巴格曼走出地牢时，克劳奇先生坐了下来，气呼呼地对邓布利多说，卢克伍德真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卢多巴格曼来上班的那天将是魔法部不幸的日子。地牢又消失了。等他再次出现时，哈利环顾四周，他和邓布利多仍然坐在克劳奇先生旁边，可是气氛却有着天壤之别。屋子里静悄悄的，只听到克劳奇先生旁边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巫的抽噎声。她颤抖的双手攥着一块手帕捂在嘴上。哈利仰头看看克劳奇，发现他的面色比以前更加憔悴灰暗，太阳穴上一根青筋在抽动。带进来。他的声音在寂静的地牢中回响，屋角的门再次打开，六个摄魂怪压着四个人走了进来。哈利看到许多人转身望着克劳奇先生，有几个人在交头接耳。摄魂怪把四个人放进地牢中央的四把带锁链的椅子上，其中一个矮胖的男子茫然地望着克劳奇，另一个瘦一点的男子显得更紧张一些，眼睛直往观众席上瞟。一个头发浓密乌黑、睫毛很长的女人，瞧她那神气，倒像坐在宝座上似的。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看上去完全吓呆了，浑身发抖，稻草似的头发披散在脸上，生有雀斑的皮肤苍白如纸。克劳奇旁边那个纤弱的女巫开始前后摇晃，用手帕捂着嘴呜咽啜泣。克劳奇站了起来，俯视着这四个人，脸上带着极端的憎恨。你们被带到魔法法律委员会面前听候宣判，他吐字清晰地说，你们的罪行如此恶劣。父亲，稻草色头发的男孩说，父亲，求求你，在本法庭审理的案件中是少有的。克劳奇先生提高嗓门，盖过了他儿子的声音，我们听了对你们的指控，你们四人绑架了一名奥罗弗兰克·隆巴顿，对他使用了钻心咒，想从他口里打探出你们的主人那个神秘人的下落。父亲，我没有。被绑在椅子上的男孩尖叫道，我没有，我发誓，父亲，不要把我送回摄魂怪那里。指控还说，克劳奇先生吼道，弗兰克·隆巴顿不肯提供情报，你们就对他的妻子使用钻心咒，你们阴谋使神秘人东山再起，想恢复他强大时期时你们过的那种暴力生活。现在我请陪审团。母亲，男孩高叫道。克劳奇旁边那个瘦小的女巫抽泣起来，身体前后摇晃， 母亲，阻止他，母亲，我没做那些事，不是我。现在我请陪审团表决。克劳奇先生大声说，和我一样认为这些罪行应当被判处在阿斯卡班终身监禁的，请举手。地牢右侧的巫师齐刷刷地举起了手，四周的观众像审判巴格曼时那样鼓起掌来，脸上带着残酷的胜利的表情。男孩开始尖声惨叫，不，母亲，不，不是我干的，不是，我不知道。
特定艺术一本系列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音速 Mr. Great.cn。
不要把我送到那儿去，阻止他。摄魂怪又缓缓地走进来，男孩的三个同伴默默地从椅子上站起。长睫毛的女人抬头对克劳奇喊道，黑魔王还会回来的，克劳奇，把我们扔进阿斯卡班吧，我们等着，他会回来救我们的，他会特别奖赏我们，只有我们是忠诚的，只有我们设法寻找他。可那男孩竭力想摆脱摄魂怪，尽管哈利看出他们那冰冷的犀利已开始对他产生作用。观众们在嘲笑，有些人站了起来，那个女人傲然走出了地牢，男孩还在反抗。我是你的儿子，他向克劳奇高喊，你的儿子。你不是我的儿子，克劳奇吼道，眼珠突然向外凸起，我没有儿子。瘦小的女巫倒吸一口气，瘫倒在凳子上，她晕过去了。克劳奇好像没看到似的。把他们带走，他向摄魂怪咆哮道，吐沫星子四溅，带走，让他们在那里烂掉吧。父亲，父亲，我没有参加，不要，不要，父亲，求求你。哈利，我想咱们该回去了，一个声音在哈利耳边轻轻地说。哈利吓了一跳，他回过头，然后又看看另一边，他右边坐着一位阿布斯·邓布利多，看着克劳奇的儿子被摄魂怪拽走了，而左边还有一位阿布斯·邓布利多正在注视着他。来吧，左边的邓布利多说着，伸手拖住哈利的胳膊肘。哈利感到自己缓缓升到空中，地牢在消散，转眼间只剩下漆黑一片。然后他觉得自己好像翻了一个慢动作的跟头，两脚突然落到地上，周围的光线令人炫目。他已经在邓布利多那间阳光明媚的办公室里了，那个石盆在他面前的柜子里闪闪发光，阿布斯·邓布利多站在他身旁。教授，哈利慌乱地说，我知道我不应该，我不是有意的，柜门是开着的。我理解，邓布利多说。他端起石盆走到书桌前，把它放在光滑的桌面上，然后在桌后的椅子上坐下，招手让哈利坐在他对面。哈利坐下来，眼睛盯着石盆，盆里的东西又变回了银白色的状态，在他眼前打着旋，泛着涟漪。这是什么？哈利声音颤抖地问。这个嘛，它叫冥想盆，邓布利多说。有时候我觉得脑子里塞了太多的思想和回忆，我相信你了解这种感觉。哦，哈利实在不能说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时我就使用冥想盆，邓布利多指着石盆说，把多余的思想从脑子里吸出来，倒进这个盆里，有空的时候好好看看。你知道， 在这个状态下，更容易看出他们的形态和彼此之间的联系。你是说，这东西是你的思想？哈利瞪着盆里旋转的银色物质说。正是，邓布利多说，我让你看看。邓布利多从袍子里抽出魔杖，把杖尖插进他的银发里，靠近太阳穴。当他拔出魔杖时，杖尖上好像沾了一些发丝，但哈利随即发现那其实是一小缕和盆中一样的银白色物质。邓布利多把这一点新思想加到盆里，哈利吃惊地看到了他自己的面孔在盆里浮动着。邓布利多用修长的双手捧住冥想盆，转动着它，像淘金者转动沙盘一样。哈利看到他自己的脸渐渐化成了斯内普的脸，斯内普张开嘴朝天花板说起话来，还带着一点回声。他回来了，卡卡洛夫的也是，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明显更清楚。我无需帮助也能发现这之间的联系，邓布利多叹道，不过没关系。他从半月形的镜片的上方凝视着哈利，哈利正目瞪口呆地望着斯内普的脸在盆里继续旋转。福吉先生来时，我正在使用冥想盆，我匆忙把它收了起来，想必是没有把柜门关严，它自然会引起你的注意。对不起，哈利嗫嚅地说。邓布利多摇了摇头，好奇心不是罪过，他说，但我们在好奇的时候应当小心，真的。他微微皱起眉头，用杖尖捣了捣盆里的思想，盆中立刻升起一个人形，是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胖乎乎的，一脸不高兴，她的双脚还站在盆里。这姑娘看也不看哈利和邓布利多教授，她开口说话时也像斯内普那样带着回声，好像是从石盆深处传出来的一样。他对我使用魔法，邓布利多教授，我只不过逗了逗他，我只是说我上星期四看见他在暖房后面和弗洛伦斯接吻。可是博莎，邓布利多抬头看着此刻正默默旋转的女孩，悲哀地说，你一开始为什么要跟着他呢？博莎，哈利抬头看着那女孩小声说，她是博莎·乔金斯。是的，邓布利多又倒了倒盆里的思想，博莎沉下去了，盆中又变成了不透明的银白色，那是我记忆里的学生时代的博莎。盆中又变成了不透明的银白色，那是我记忆里学生时代的薄纱。冥想盆中的银光照亮了邓布利多的面庞，哈利突然发觉他是那样苍老。他当然知道邓布利多已经上了年纪，但不知为什么他从没觉得他是个老人。哈利，邓布利多和缓地说，在你掉进我的思想中之前，你是有一些事要告诉我的。是的，哈利说，教授，我正在上占卜课，可是我睡着了。他迟疑了一下，以为要挨批评了，但邓布利多却说，可以理解，讲下去。嗯，我做了个梦，哈利说，梦见了伏地魔，他在折磨虫尾巴，你知道虫尾巴？我知道，邓布利多马上说，往下讲。伏地魔接到了猫头鹰送去的信，他好像是说虫尾巴的错误被纠正了，他说有人死了，还说他不打算拿虫尾巴去喂蛇了，他的椅子旁边有一条蛇。他又说 又说要拿我去喂蛇。然后他对虫尾巴念了钻心咒，我的伤疤就疼起来了，疼得特别厉害，把我给疼醒了。邓布利多只是看着他，嗯，就这些，哈利说。哦，邓布利多平静地说，是这样。那么你的伤疤今年还疼过吗？除了暑假里把你疼醒的那一次。
氪金一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cn，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我们会给您最好的服务。
你怎么知道他在暑假里把我疼醒过？哈利惊讶地问。给小天狼星写信的不止你一个人，邓布利多说，他去年离开霍格沃茨之后，我也和他保持着联系呢。是我建议他躲在山洞里的，那是最安全的地方。邓布利多站起来，在桌子后面来回踱步，时而把魔杖尖儿抵到太阳穴上，抽出一条银光闪闪的思想，加到冥想盆里。盆里的思想急速旋转起来，哈利什么也看不清了，只见一片模糊的银白色。教授，两分钟后他轻轻叫道。邓布利多停止踱步，看着哈利。对不起，他轻声说，重新在书桌前坐下。你知道我的伤疤为什么疼吗？邓布利多仔细地看了哈利一会儿，然后说，我只有一个推测，仅仅是推测。我想当伏地魔靠近你的时候，或是当他产生一种特别强烈的复仇意愿的时候，你的伤疤就会疼。可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不成功的咒语把你和他连在了一起，邓布利多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伤疤。那你认为那个梦是真的吗？有可能，邓布利多说，我要说很有可能。哈利，你看见伏地魔了吗？没有，哈利说，只看见了他的椅背，不过本来也看不到什么，是吧？他没有身体，对不对？可是那他怎么可能拿魔杖呢？哈利慢慢地说。是啊，邓布利多喃喃道，怎么可能呢？一时间两人谁也没有说话。邓布利多凝视着前方，不时用魔杖尖儿从太阳穴那儿取出一根银亮的思想，放进翻腾涌动的冥想盆里。教授，哈利终于说，你认为他正在强壮起来吗？伏地魔吗？邓布利多隔着冥想盆望着哈利说，又是那种特有的具有穿透力的目光。哈利觉得邓布利多能够完全看穿他，这是连穆迪的魔眼也做不到的。我还是只能给你一些猜测，哈利。邓布利多又叹息了一声，显得更加苍老疲惫。伏地魔力量增强的这几年发生了好几桩失踪事件，他说，博沙乔金斯在伏地魔最后的藏身之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克劳奇先生也失踪了，就在咱们这片场地上。还有第三起失踪事件，遗憾的是魔法部认为他无足轻重，因为失踪的是个麻瓜，他的名字叫弗兰克·布莱斯，住在伏地魔的父亲出生的村子里。他从去年8月就不见了。你知道，我看麻瓜的报纸，这一点我和部里的大多数朋友不一样。邓布利多非常严肃地看着哈利。我觉得这些失踪事件是有联系的，但部里不这样认为。你在办公室外面可能也听到了。哈利点点头，两人又沉默了。邓布利多不时取出一些思想，哈利觉得他该走了。 但好奇心使他坐着没动。教授，他又叫了一声，怎么了哈利？邓布利多说，我能不能问一下，我在冥想盆里看到的审讯的事？
可以，邓布利多沉重地说，
我参加过许多次审讯，但对有几次审讯记得格外清楚，尤其是现在。
你记得你刚才发现我在听的那次审讯，审克劳奇儿子的那一次？
他们说的是不是纳威的父母？
邓布利多目光犀利地看了哈利一眼。
纳威没告诉过你他为什么是由奶奶带大的吗？
哈利摇了摇头，心里奇怪，他认识纳威将近四年了，怎么就没有想到问问这件事？
是的，他们说的正是纳威的父母，邓布利多说，
他父亲弗兰克和穆迪教授一样是个奥罗。
你听到了，那些人残酷折磨弗兰克和他的妻子，逼他们说出伏地魔失去魔力之后的下落。
他们死了吗？
哈利轻声问道。
没有，
邓布利多的声音中充满了哈利从未听到过的悲痛。
他们疯了。
两人都住在圣芒葛魔法伤病医院。我想，纳威每到假期都和奶奶一起去探望他们。他们不认识他了。
哈利恐惧地坐在那里，他一直不知道，四年了，从来没有想到问一问。
龙巴顿夫妇人缘很好，邓布利多说，他们是在伏地魔垮台之后遭到袭击的。
正当大家觉得安全了的时候，
这种毒手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公愤，魔法部受到很大的压力，必须捉拿凶手。
不幸的是，以龙巴顿夫妇当时的状况，他们的证词不是很可靠。
那么，克劳奇先生的儿子可能是无辜的吗？
哈利缓缓地问。
邓布利多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哈利又沉默了，看着冥想盆里的物质在那里旋转。他还有两个问题忍不住要问，可是他们涉及着活着的人。
那，他说，阿格曼先生
后来再也没有被指控参与黑社会，任何黑魔法的活动，邓布利多平静地说。
哦，哈利急促地说，再次注视着冥想盆。
邓布利多不再往里面添加思想了，盆中物质转得慢了下来。
还有，
但冥想盆似乎替他问了。
斯内普的脸重新浮了上来，
邓布利多看了他一眼，然后抬头望着哈利。
斯内普教授也没有。
哈利凝视着邓布利多那双浅蓝色的眼睛，他真正想问的话一下子脱口而出。
你为什么认为他真的不再支持伏地魔了呢？
邓布利多和哈利对视了几秒钟，然后说，
这是斯内普教授和我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哈利。
哈利知道面谈结束了，邓布利多看上去并没有生气，但他的语调中有一种到此为止的意思。哈利听出他该走了，他站起来，邓布利多也站了起来。
哈利
走到门口时，邓布利多说，请不要把纳威父母的事告诉其他人，应当由他来告诉大家，等他愿意说的时候。
好的，教授，
哈利说着转身要走。还有，
哈利回过头，邓布利多站在冥想盆后面，盆中闪烁的银光照亮了他的面庞，看上去比以前更加苍老。
他凝视了哈利片刻，然后说，第三个项目中
祝你好运，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